早早早，哇，很高兴看见大家。好，我们准备开始啊，我们是最后一课，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的，会等到收割的时候啊。真的真的，而且今天有奖品啊，真有奖品，真有奖品。本来我还想说答对问题再给奖，但是我觉得还是。来了都有奖啊，就，对对，把奖发完为止，奖发完为止。好，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啊为每一位来感恩，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我们在年末的日子在这里聚集，也是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这是迎接你来的日子，让我们在福音中再一次被你的爱得着。每一位来的，你特别的是恩上加恩，在路上的你就力上加力，让我们这个从主日学到敬拜，到整个这一个早晨，我们与你相遇，把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OK，好，那我们是这个加拉太书最后一课了，那我们最后一课，所以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我们已经上了，你看前面那么多课，如果我把那个内容遮住了，如果你能答出来就有奖，任何一课你能答出来都有奖，有没有人试一试？想一想，想一想，你就题目就行了，不用内容。我们对，对。可以人际关系是吧？等会儿我看看是不是啊？OK，不让我们得自由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答不出来。好，还有没有？你就说吧。如果等会儿对了就给奖，我真有奖。奇妙圣婴，这叫这个，这 Chris Wright 他写的啊，这个是很珍贵的。Chris Wright 写的《奇妙圣婴》，答对就有奖，答不对也有奖。其实，但是还是争取答对吧。还有吗？可以，不，我们这儿没作弊，咋什么方法都行。福音这样的品格可以，合一的福音，OK。福音与律法，你就想想加拉太书可能还有什么内容？神儿女的身份，答再多也是一本啊，那没有，OK。还有吗？福音与信心，好，马其如呢？光吃也行，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福音与律法都刚才讲了，福音律法，对，不可透过生育儿传承的这个题目能记下来，很不简单，看也算。好，我们看一下啊，哦，这个有点上去了。福音的独特性啊，其实大家至少说了一个关键词，说对了，福音，大部分的课程都和福音有关系，福音的独特性。然后被福音改变了的生命，那大家能够想起来当时那课是讲什么吗？如果从经文上被福音改变了的生命，那段是保罗在讲什么？哦，刚才说一章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福音中的合一，好像刚才有人讲是吧？福音中的合一，然后活出福音。然后福音与信心，哎，刚才有人讲，然后福音与律法，哎，也有人讲啊，然后神的儿女，然后以福音为中心的事工，保罗讲到服事，然后不用透过生育而传承的这个恩典，福音给予的自由，福音建造的品格，福音建立出来的关系。好，刚才谁答对了？哎，发奖发奖没有？还有呢？还有还有，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吗？这边有没有人没答对也想要奖品的？那这恩典只有一份，恩典只有一份。对呀。这伸手嘛，这个恩典在这儿，你不伸手就没办法嘛，是吧？不要客气嘛。好，OK，OK。 这，那等会儿我再去取一点啊。我还存了一点，存了点存货。OK， 好，行，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一段。今天是最后一课，撒种。哎，哪儿去了？我们需要一下我们的这个，呀，谢谢。好，今天的经文呢，其实不长，在希腊图书的最后，但是有很多我们可能耳熟能详、很熟悉的经文，那我们再花点时间来进入这个熟悉的经文，来求神对我们说话。那第一段是很简单，很简单，7到9节。那么，请金金帮我们念一下，好吧？
7到9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若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
好，谢谢。那我想我们也蛮熟悉的。那底下的问题大家就开始讨论了。那特别是我想读过这个加拉太书到现在，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当保罗讲到肉体的时候，其实它有更丰富的含义。这个那我们就从这个思路来看，就是说顺着肉体撒种，其实如果从大的方向有两种表现形式，有两种表现形式，大家可以回忆加拉太书中其实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是什么呢？然后再联系自己，那我们自己生命中在这两种顺着肉体撒种的表现里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然后与此相反呢，就是什么叫顺着圣灵撒种？那跟前面那个第一问相关的，那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那我说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有一点个人性的分享，也从圣经的经文来看。好，我们就现在开始分成大概4-5个人一个小组，好吧？你们凑在一起，可以凑在一起，4-5个人那边，对，对对对，也欢迎大家加入，在后面有讲义，在最后面一进门那个地方。好，你们可以凑在一起。这个字小吗？好，你们不是全黑，故意的那是。好，对，一乐也许到他们那组，加入一个新的组，就那儿啊，就那儿啊，多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我不加入 ，OK， 好。两种形式啊，我们大概10分钟的时间。 再一点提示啊，题目出难了。提示，这两种呢，就是大儿子和小儿子，啊，现在有点方向了吧？啊，路加福音的两个浪子。好，还有两分钟啊，应该大家这个很清楚啊。加拉太书我们讲来讲去，这是一个核心，就是联系到自己，嗯。你们 ready 了？为什么暂停了呢？联系自己啊，关键是要联系自己啊。对对对，要有自己的例子啊，自己的例子。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应该再开一组，是不是？再开一组。好了，那我们差不多听听大家分享吧。有没有组自告奋勇，就自己的例子？嗯，自己的例子。好，我们从后面开始吧。嗯。好，你们有没有？
哦，啊，我们不用大儿子小儿子的例子，我们讨论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啊，就是那个其实，那个开始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也没错，他们看到那个被打伤的人呢，他们如果按律法的要求来讲的话，他们是不可以碰的，因为要不然他们就不能完成自己作为这个祭司啊利未人的那个工作了，他们觉得这样是可以讨神的喜悦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往往耶稣他自己本身不是这样，他看到人的需要是高于这个所谓的律法，所以顺着肉体，没让讲自己的例子。没有讲吗？黄你没有说自己例子啊？
我没有，
我们答第一题，我们答第一题。你们有例子？
啊，不可能啊，有没有？
这个很有区别。来，
不行啊，
这有区别吗？
来，
你不用点名啊。
这个
都是教授了，不怕。
这反，我这个是反例啊。
反例也好，反例好，
不是反例。
对。好。
那我们这一组很多，最少两位嘛哈，就是说自己都是乖小孩。
嗯。
对，就一路。 靠行为嘛，做得比较好啊。那我个人的例子哈，这是真的事情哦，不要以为我在。我从小因为是乖小孩啊，然后以至于我们那时候四五家人住的是日式的房子，大家是随时串门子，四五家人该跑来跑去啊。然后我隔壁的一个邻居啊，他们姓谢，然后那个妈妈就跟他的儿子讲啊，你这坏小孩要跟吕荣聪学学，做个乖小孩。吕荣聪就是我了 ，Michael 啊，啊，结果我一路乖小孩上来呢，啊，没人认识我。这位坏小孩后来成为了台湾的首富，最有钱的人，姓谢，啊，在这个郭台铭之前。
然后呢？
然后意思就是我说反例啊。
OK OK， 好，你们有没有？
嗯，好。我来分享一个我们的我自己这边以大儿子自以为意的这种表现形式，就是我有一个弟弟，然后呢，但是他的我自我觉得我的属灵生命啊，还有我的学习啊，什么都比他好，所以我就经常会去以为你好，然后来指责他，从我肉体从我仁义的角度来说，你这个做的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然后就会对他有一种管控和这种控制吧，这样其实对他也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就是我以为是在为他好，但其实给他很多压力和伤害。
你们有没有？没有就不讲了，有没有？这面面相觑怎么多？嗯，
没
有吗？张老师，最后一个。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顺着肉体撒种的呢，你像这种淫乱呢，就是收的这就是一个败坏，对吧？吸烟呐、酗酒啊，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那么顺着圣灵呢，就是像传福音啦，像我跟我太太10年前传福音，没有任何的收入，10年后信主了。10年后，这个成长了，这撒种就出开花结果了，好。
好。好，那我们就底下看一下这个从加拉太书的思路。啊，加拉太书的思路，我可能要帮我把这个，玛丽是不是帮我把这个鼠标挪到那个屏幕上边？好，谢谢。OK， 好好好，那它其实两种表现方式了。那我们刚才其实大家都讨论到，那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放纵啊，违反上帝的律法啊，那第二种呢，其实更加的隐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遵守上帝的律法，那这种是更为隐蔽。那其实当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可能还觉得自己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加拉太书保罗就反复提醒，就是其实这种用福音之外的方式靠行为称义了，等于是福音之外靠自己的行为称义。那这样的方式他就说顺着肉体撒种一定是皆败坏，就是他不可能带来那个真正生命里面的属灵的果子。这种生命让人失去喜乐和力量，那这样的一种基督徒他会其实重新陷入那个罪的奴役。如果大家回头还有意有记忆的话，保罗一直讲这个奴仆奴仆奴仆，其实这就是一种奴仆。第一种是比较明显，你罪的奴仆，反正我就任意犯罪嘛，是吧？大家都觉得那个不对不好。第二种是更隐蔽，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其实也是在奴仆当中，那结果是败坏，那是干枯的生命。那顺着圣灵撒种呢，就是反过来了，当然他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福音，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不是靠我自己的表现努力去争取的。那这样做的时候，那些曾经掌控我们生命的偶像就失去了力量。那等会儿我们会看到更多保罗从他生命的体验，我们出于感恩而喜乐的来顺从圣灵生活，并不是说因为这样的行为可以让我更加在神面前更有义的身份，而是那个义的身份已经在基督里给我们了，我们只是出于一个感恩来顺从圣灵回应， 这样的是所谓得永生，永生的生命。我想他这里的败坏永生不一定是指到最后我们这个永恒的归宿，而是在这个生命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属天的那种盼望喜乐，那样一种生命的品质可以经历到，可以活出来。所以这是两种。所以他这个警告呢，其实并不只是针对那些好像还没有信主的、啊、这个拒绝神的人，而是他在警告提醒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是很容易我们也是顺着肉体撒种去好像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这加拉太书反复他就讲这个观念。好，底下我们就看保罗回到他自己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那个 Emily 帮我们念一下好吗？这个上面的十二节到十四节的前半。
那些想要炫耀外表的人才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要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拿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绝不以别的夸口，直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谢谢。我想最后一句大家都很熟悉是吧？那我们今天来想一想啊，他其实这几个问题是相关的，它都是个对比啊。先是强调割礼，就是这个保罗的反对者啊强调割礼，那保罗是强调十字架，他们回避十字架嘛，这是一个对比。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就是那些犹太教律法主义者他强调割礼的里面的那个动因是什么，动机和源头是什么，为什么强调割礼？然后呢，然后对比了福音和宗教，还是在这里对比。那讲到两个夸耀，就是说这两个夸耀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好，我们还是用点时间大家在这里面对这个经文有一些讨论好吧。我们大概也给大家七八分钟的时间。对，他有一个夸耀外表的人是吧，然后最后那保罗是夸耶稣基督十字架，这是两个对比的夸耀。然后讲到一个是割礼，一个是十字架。这两个对比在哪里？对，割礼和十字架的对比是什么？对，为什么受迫？不，他反过来了。无非是就是说，他如果不讲割礼，他就害怕受迫。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他无非是啊，他为什么勉强？因为是怕。
因为如果不讲割礼的话，那他的行为就是。 这会引众怒吧？
夸我们的职业，
为什么讲十字架会引起众怒？
因为有一群人是靠行为夸口的呀。那现在
你讲你十字架，我夸我的，大家做十字架。OK， 就是说他们不得救，他们就会迫害你。啊，就是你讲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会迫害你？就是。
对啊，那就变成了我们没有可夸口的，变成了自己。那有些人是会害怕这个的
嘛？嗯，大致是这个思路。啊，等会儿你们给我提个问题。嗯，夸耀。
你为什么夸耀？
嗯，好，有点提醒啊，夸耀啊，大家可以想想，夸耀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最让你觉得自豪的是啥？哇，我这个不错，身材好，长得好看，有口才，挣的钱多，学历高，儿女有出息，到底什么你会夸什么？保罗说什么？我绝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嘛？嗯嗯。好了，我们给这个最有感觉的这一组了，先来，来来来，
这里这里这里，
来来，有感觉。
保罗的反对者为何强调割礼回避十字架？因为如果强调十字架，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行，一无所有，全然的接受恩典。所以他们回避十字架，就是想说：“哎，我还可以，我还有东西可以夸的，还有东西可以炫耀的。”嗯，对。这也基本上就是福音跟宗教的区别。宗教就是福音，就是我不行啊，我是被福音拯救的烂人，这是林老师说过的话。对。宗教就是，我还是有东西可以夸的啊。
好，其他组呢？你们呢？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非常同意前面小组前面两个解释，真的比我们好像丰富很多的解释。我们说第三个就是说，这两个夸耀有什么相似？就是其实都是指向神的，强调自己是属神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这儿。但不同之处也是一个 一个是强调用行为吧，还是要强调这个做得到什么的，但后面那个强调十字架是还是以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在神上面，而不是在自个儿的行为上面。
不知道讲什么呀？
就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受逼迫到底。
我们可以往下传话筒。
哦，没有，我们刚才没有讨论完，只是讨论在第十二节那里被一个问题给卡住，就是说这个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这个究竟是啥意思？对，那我们就查了一点点资料，在我们在讨论这个后面的一个背景，说，因为当时的要受割礼，就说一方面你是就是除了十字架之外，你要把受割礼变成一个加额外的附加的一个条件给大家啊，给这个基督徒。但是他们这里说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可能带有一种的恐惧，就是说我通过守这个割礼，以至于我不受被迫害。因为当时的一个背景是说，你本身犹太教是一个所谓的正统的。你如果受了割礼呢，你可以在犹太教的这个保护伞之下，可以被保护，以至于不受罗马政府啊等等之类的迫害。所以这个背后也有这种的恐惧的心理在里面。这个我们就刚才讨论这里。 我们讲到那个，因为他这里讲的说也还是要守律法嘛，十三节说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我们讨论到就是说，其实律法耶稣已经讲了，就是总纲就是爱神爱人，但为什么讲的他们特别强调受割礼呢？因为受割礼是我从自我出发决定，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们用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可以用来夸口的，什么是用来可以所谓称义的。那这个就和宗教很像，我来决定怎么样可以是一个好的。甚至在基督教的宗派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觉得哪一样东西才是最好的，就是从自我出发的。十字架就是否定自我。
好，你们做个答一个吧，上次没有，都假装自己写笔记呢。现在好，
我们组一个姐妹问特别好的问题，是为什么说守十字架会受迫害？能不能就十字架之后跟受割礼好像是一个矛盾的事情，为什么？对，后来说这个受割礼其实是这个律法的一个总的代表，律法那么多千万条，但是大家就体现在受割礼上，因为这个对然后是为什么要守律法？守律法其实是为了得救，他们的想法是我要得救，我要靠着律法得救。但是十字架和律法为什么又有冲突呢？是因为十字架的得救不是这个，所以就如此就矛盾了，所以就会受迫害。那后面我们还说了福音和宗教，一个是肉体，一个是靠自己做了什么，一个是靠神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这也是最大区别。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也是回到整个的这个加拉太书，所以大家上了这课加拉太书应该很记得很清楚是吧，不能说读完了好像啥都不记得了，就学生考试都这样。 OK， 好，是为什么受迫害？为什么受迫害？他说其实世人普遍认为，其实劝人为善宗教是挺好的，做个好人的这种道德呢也是很好的，基本上对社会是有益的，是吧？这是大家普遍的观念。但是福音呢，其实是宣告另外一件事情，就福音的本质，它的信息讲出来，对这样的对任何人其实都是一种侮辱了，因为它彻底否定了人可以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善人。所以这种当福音讲出来的时候是刺耳的，不受欢迎，甚至导致排斥或者迫害。就是当我们讲十字架的时候，你今天你跟任何一个人分享十字架的福音，他一定觉得是客气点就不听你的是吧，不客气就跟你就怼上了嘛，是吧？你因为否定他自己本身可以成为一个好人，这本身是一个很刺耳的，会产生这种冲突甚至逼迫的。那保罗就说，那律法主义者为什么强调受割礼？就是说其实他是为了顺应 世俗被 世界的观念所接纳，你做些事情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那通过你的行为你可以被接纳，这是大家都喜欢听的一件事情，也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关注的这个是不管是割礼或者遵行那些律法，都是一些让人可以做些事情然后我就得到一些东西。那福音是反过来的，福音说你们做不了什么，都是神给你们的恩典，在这个恩典之下顺着圣灵你可以有内在的改变，所以它是一个外部力量让我们发生改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底下夸耀呢，我觉得这个开了的材料也挺有意思，他说信仰的核心就是在于你所夸耀的，你到底觉得什么是对你来说你引以为荣的东西。那我因为他我们的身份认同其实建立在赋予我们价值感的事物之上，就是说我们引以为傲的事物，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最引以为傲的，你觉得失去之后你是受不了的，你有了它你就特别觉得有意义，然后你有价值，那个东西其实是人里面信仰的核心。所以这里面有个对比，就如果你是一个人是因为自己的道德觉得在神面前良心无愧，或者因为我的善行觉得我是可以在神面前可以有这样一个身份有这样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或者善行，因为我们是靠这个站立的嘛，这叫夸耀自己的肉体。那当然保罗当时的一个例子就是割礼，我割礼之后这是我做了个行为，我因这个行为在神面前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反正自我价值比较好的人，在神面前可以被接纳的人。但这样的方式其实只是两个结果，刚才那个组第一个问题就讲到一个骄傲一个自卑嘛，如果我能做到那我就会觉得感觉良好就会骄傲，如果做不到就很沮丧就很自卑。所以这是这个一种夸耀，夸耀肉体。那福音的夸耀他说保罗说断不以别的夸口，就是他其实认识到自己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来得到那个他自己里面那种真正的价值和身份那种尊严，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他谦卑认识自己的败坏，所以他不会夸自己。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意味着他完全的相信，因为十字架这个基督的救赎就靠这一点，他在神面前已经是完全的良心无愧，神看他是一个完美的义人，这叫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这种信仰的旅程会带来一种真正的喜乐和自由的夸耀，因为与我的表现无关。我那天不错，那天过的我那天过得很糟糕，但如果是定睛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面对自己，不管是那天是比较成就感强一点的那天，或者那天很挫败的一天，耶稣基督十字架会帮助我们面对自己，不管是高是低。我想这是他讲到夸耀，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实际的。那特别对基督徒来说如果大家回想上一周是吧，怎么样不错啊，每天读经祷告是吧，这个非常敬虔，大家觉得哎呀有点感觉不错，哎呀很一塌糊涂是吧，睡不了觉起不来床，看手机刷小视频一塌糊涂，觉得自己非常的沮丧，对这个感觉肯定是正常的。但是夸耀的耶稣基督十字架，就不管什么样的那天的表现和行为，我们回到十字架面前，是上帝是透过基督看我们的。如果上帝透过我们那天行为看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所以这是两种夸耀，他保罗特别讲到夸耀。好，底下我们也是很熟悉的经文，那谁马其荣念一下吧。
十四节，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谢谢大家，可能很熟悉吧是吧，这段经文可能都刻在墙上贴在自己的门上，然后看一看保罗讲自己是吧，保罗在讲自己。那从保罗的这个他自己的这种心声来看，福音如何改变了保罗和世界的关系，这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福音如何改变了他对自己的认识，一个对世界，一个是对自己。好，大家有些分享的时间，那我们还是有十分钟 这个也是蛮丰富的，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经文里面真理的启示。嗯，对啊，这个经文是不是，暗示我们应该去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去一个修道院里生活呢？没说啊。 看看哪个组等会儿自告奋勇啊。对对，用好吧，我们需要有一些头脑的碰撞。你们组先来吗？你们组先来抛砖引玉，你们这
啊啊啊啊
啥呀，先功夫一下
功夫我们这里因为有妈妈，我们有一个就很具体的，比如说大家都追求让孩子很出色啊，不要让他妈妈看到别人的影响，大家比较就会让孩子去上补习班，参加课外活动，要把孩子培养成医生啊，这个就是世界对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影响力的。那怎么把世界盯死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不影响我，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一个出世的基督徒，不是去修行啊，不是自己塑造一个社区啊，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出这个价值观，你不受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影响。就说一个孩子适合当画家，你不要逼他做医生，这就好了。
这个跨度比较大，就是不要补习，就把补习班钉在十字架上，意思是那我们家女儿就失业了，真是。好，有没有？来。
哦，就是从头这个经文开始解释一下，就是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是说对于我而言，世界已经死了；对于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是说对于世界而言，我已经和耶稣同死，并且同活。受割礼和不受割礼，其实是也就是守律法或不守律法。律法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知罪。然后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说可以某种程度上认为律法是叫人死，就是说让你知道你是有罪的，但是福音确实叫我们活，所以我们要借着福音做新造的人，所以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了，最紧要的是我们要现在就是借着福音和耶稣同生同死同生来做一个新造的人。
好，谢谢。那这组呢？
老是推人一个人。
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组讨论的第二题，如何改变了他对自己的认识？我们觉得是他就是保罗接受了十架，然后重新做，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世界推崇的他也不再认为是重要的，然后世界的这些法则他的这些观点也不再吸引他，因为他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是死亡的状态。对，这是我们讨论的。
好，你们呢？
我们的孟兰有一个很好的。
好，
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根据前面那几题的讨论和加拉太书的主线，就有可能这个世界就是主要就讲的是靠律法，就靠行为成义，就是我前面那题讨论的，我自己做点什么东西我就可以自夸，就这种法则保罗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刚才又提到小儿子，也有可以广义的也可以讲，就世界就放纵肉体，就这些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对，就我儿子，然后就世界而论，我已钉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姐妹们都讲了很多，挺好的。对，
好，你们组想不想讲？不想讲就略过了。 OK， 好，那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抓住这个核心，只是凯勒他会用一种比较我们能懂的语言把它更系统透彻的表达出来。对，我觉得这就是他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内容我们也都差不多都知道。好，我们来看他怎么来表达啊。首先呢，他没有说，他并不说世界死了，他说对我而言世界死了，那对你而言可能没死，他并不说世界消失了，世界还在，但是福音摧毁了世界控制他的能力，因为对他来说世界是一个死的，他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来影响他的，这个意思，就世界没有力量来影响他。为什么世界没有力量影响他呢？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称义或得救，世界也没有什么东西让他觉得可以夸口，所以呢，他就不再害怕失去世界上的事物，因为他得不得那个东西对他来说，他可以放下。所以如果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夸耀呢，那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控制他，就世界丧失了对他的控制力。当然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可以想到比如说一个成就啊，一个成绩啊，一个关系啊，好的家庭啊，好的儿女啊，好的你的健康啊，你稳定的收入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不能再控制他，因为他失去这些东西，他仍然在基督里有他所有所需要的一切，夸耀的一切。所以这是一个角度讲到改变了他和世界的关系，所以呢，他可以自由地享受这个世界，却不被世界来控制。所以这是在基督里的，在福音里的自由，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他必须拥有的，对他来说基督就是已经足够了。所以这是改变了他和世界的关系，是这个角度。那第二个就是改变他和人就是他对自我的认识。那刚才我那个组也讲到，对对，就是保罗是受过割礼的人是吧，那他讲到受割礼或未受割礼，那指的是宗教上的道德成就或是失败了。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我根据自己的努力的一些表现，或者我的取得的某些的成就。那受割礼无关紧要，指的是福音里我不会觉得自己比那个这个好像受过割礼的人低人一等，就是我如果没受过割礼的话，那如果翻译到我们今天的处境中，我今天可能比那个人少了某某某某某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会觉得少这些让我低人一等，低他一等。那反过来，不未受割礼也无关紧要，就是说就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比他多了某些东西，我也不会觉得我高人一等，就是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因为神不是透过这个看我们，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福音赋予保罗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以及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人，就是说要紧做这个新的人。因为基督所赋予他的义，他不再需要从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也不需要从世界来定义自己。那因此他可以自由的，他可以自由的来接纳看待自己，他可以自由的去爱别人，去看别人。就是在福音里面，他有一个全新的身份之后，他再回去在世界上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他有一个全新的眼光，全新的身份。所以这是讲到这两句我们很熟悉的，世界对我而言，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对世界而言，我也钉在十字架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但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思想了。那这是加拉太书整个的结束的两节经文呢，我给大家念一下。从今以后不要有人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阿们。好，大家回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讨论分享了。你想想，对于保罗来说，耶稣的印记是什么？耶稣的印记是什么？因为他有这个耶稣的印记，其他的人怎么说他都不能搅动他的心，不能搅动他的心。而耶稣的印记什么？保罗成天带个十字架走来走去吗？肯定不是，是吧？我们呢？我们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吗？带个十字架吗？背心上写个这是香港圣经教会，出去是吧？某某团契，还是说你在世界上在那里生活工作？别人说哇，这个人身上有耶稣的印记。 OK， 好吧，这是留给大家去思考，那也是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整个一季的加拉太书。那有个预报呢，我们这个因为底下是这个圣诞节和新年，我们停两次，所以未来两周呢没有主日学。大家也不要睡懒觉，可以自己去好好把加拉太书再复习一遍啊。然后我们从一月开始，明天一月开始新的一季，叫在福音中的生活，好吧，好像是新的一季，一个新的系列，从明年一月开始，请敬请期待。 不是书，它是个专题，就是福音怎么应用在我们的婚姻、家庭、职场等等各个方面、社区里面。嗯，对，它是一个我们每一年有一季是专题。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嗯，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嗯，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保罗在将近2000年前，他自己的生命的写照啊，今天也活化在我面前，就像他所跟随的那位主一样。我们可能好像生命达不到他那个高度，但主，求你给我们个眼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跟他是没有差别的。因着你的救赎，我们得到的那个恩典丝毫不比保罗少。所以说，让我们有个新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我们自己，来看周围的人，让我们在你差遣我们活的这个地方，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每天来跟随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期待着新年回来，我们一起新的这个课程。